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警告称，通胀有可能再次加速。如果美联储为应对重新抬头的物价压力而提高利率，经济衰退亦好可能发生。戴蒙在纽约举行的雕卜峰会上说，很多事情都很危险，都会引发通胀，要做好准备。他还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能源转型正在促使各国政府增加支出，这些现象都会导致通货膨胀，新的通胀飙升将会迫使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这个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导致衰退。戴蒙同时对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对美国家庭的影响表示担忧。同之前的其他商界领袖一样，戴蒙亦说，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发放的刺激性现金刺激了消费者支出并支撑了经济，但它的效果正在减弱。他补充说，美联储的快速加息以及量化宽松计划的逆转正在挤压经济和消费者。今日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说，他们查到有数千个来自中国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冒充美国人，传播两极分化的政治内容，显然是为了在明年大选前分裂美国。这个由近4800个虚假账户组成的网络正试图建立受众群体，但被 Meta 识别，这些账户上传了虚假相片、姓名和地点，以此令自己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国用户一样，并对政治议题发表看法。这些相互关联的账户主要是被用来转发来自社交媒体 X 的贴，他们传播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的贴，这个表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支持哪一方，而是夸大党派分歧，加剧两极化。Meta 已经将这个虚假账户网络清除，尽管 Meta 没有明确将这个虚假账号网络和中共政府联系起来，但这些账号传播的内容与其他中共政府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相辅相成，试图煽动美国国内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对立。日前，一年一度的列根国防调查发现，过半美国人已经将中共政权视为美国的头号威胁，而且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华盛顿及盟友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调查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北京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高过去年的43%和2018年的21%。与此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的人数正在下降，只有24%，低过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31%。当被问及对中共的最大担忧时，20%的人认为是中共的军事建设和侵犯人权行为。此外，17%的人说他们最担心中共的外交政策，15%的人最担心他们的经济行为，10%的人就认为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关于台湾问题，73%的美国人担心台湾可能被入侵，越来越多美国人表示他们支持在中共入侵台湾时派遣美军保卫台湾，这个数字从2019年的39%开始逐年上升，在这次调查中达到46%。礼拜三，谷歌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过去6个月，中共政府发起的针对台湾政府及公司的攻击大幅增加，其中入侵台湾科技公司的黑客组织数量巨大。谷歌威胁分析部门的高级工程经理摩根在西班牙参加网络安全中心启动活动时发表了上述言论。谷歌的网络安全中心负责监控政府资助的黑客活动，摩根警告说，中国黑客正在采用难以追踪的策略，例如闯入小型家庭和办公室互联网路由器，并重新利用他们来发动攻击，同时掩盖他们的真实来源。他说，中国进行黑客攻击并试图侵入科技公司或云客户的黑客组织数量巨大，我没有确切数字，但只是在中国我们追踪到的组织就可能超过100个。他说，中共黑客正在攻击一切包括台湾岛上的国防部门、政府和私营企业。 礼拜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抗战活动，鼓励所有非工会汽车厂的工人加入工会。该工会说，他们扩展会员的对象包括13家汽车大厂的工人，其中有特斯拉、瑞维安、路西德、丰田、大众、现代、日产、本田、马自达、斯巴鲁、沃尔沃、宝马和奔驰。工会说，这些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的组装厂雇佣了将近15万名工人，和工会与底特律三大车厂新签完劳动协议的工人总数大致相同。面对这次抗战行动，特斯拉 CEO 马斯克回应说，他不同意组成工会的想法，并认为工会想制造员工与管理层的对立。马斯克说，特斯拉多数的高层管理都是从基层员工逐步晋升，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地主与农民情节。但如果特斯拉真是组织工会，亦代表特斯拉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
日前，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高层呼吁美国疾控中心关注可疑的病毒感染集群和影响中国儿童的肺炎报告，还警告说，如果批准中共政权从 COVID-19 大流行的覆辙，这个会是他们的推卸责任。最近中国儿童集中爆发呼吸道疾病和肺炎，世卫组织敦促中共提供有关疫情的数据。一个礼拜前，中共当局回应说，没有发现不寻常或新型病原体或不寻常的临床表现。世卫组织引述中共当局的说话，呼吸道疾病的增加并没有导致病人数量超过医院的收治能力。共和党议员对世卫组织表示怀疑的同时，要求美国疾控中心每两个礼拜对一个问题做一次简报，并且在12月13号前对有关中国的新疫情的问题作出答复，包括是否就疫情爆发问题、相关细节和他行动计划和中国卫生部门进行接触。礼拜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3年世界数字竞争力调查评估，台湾在全球64个主要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第九，比去年进步两名。世界数字竞争力调查评估以三大扣面、九项次扣面和54个指标评估世界各国适应、探索和充分利用数字转型的能量和准备度。三大扣面分别是知识、科技和未来准备度。今年的评估中，台湾名列全球前三名的指标有七项，其中每千人研发人力资源科技和媒体股票市场资本额 GDP 占比， 4G 和 5G 行动宽频用户占比，企业反应快、弹性大，企业擅长以大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五项指标位高榜首。在亚洲地区，台湾综合排名保持第三，仅次于新加坡的世界第八和香港的第16。除此之外，马来西亚排第33名，韩国第34名，中国41名，日本43名。疫情解封的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缓慢，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日前有消息说，有中国国企要求员工不可以唱衰中国经济或金融市场，还警告他们不要炫富，避免招惹非议。今年多间媒体披露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内容显示中国市值第三大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跟他分析师说，不要发表对中国经济或金融市场的悲观看法，亦不要对不符合政府政策的问题发表评论。除此之外，该银行员工被要求不可以着住奢侈品牌，还透露自己的薪酬。备忘录还表示，员工和海外客户打交道时应格外谨慎，以避免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路透社说，即使中国市场分析师和评论员的负面评论经常受到当局的审查，但这种趋势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疲弱之后变得更加明显。礼拜四，日本共同社报道，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中国版首席记者陈敏利继10月尾到北京采访之后已经失联一个月。报道说，陈敏利10月29号至31号 前去北京报道香山论坛会议。他的朋友表示，自从10月30号之后就没办法联络到他。他们担心陈敏俐可能被中共当局调查。陈敏俐在南华早报主要报道中国国防、外交、政治议题。他撰写的最新一篇文章发表在11月1号之后再没有更新。他的私人社交媒体 X 账号停格。在10月20号南华早报说，陈敏俐目前正在休假，因为个人私隐原因不可以提供更多细节。中共当局经常通过秘密逮捕、监禁等方式调查在中国境内的目标，其中不乏媒体人士。前中国官媒 CGTN 主播、澳洲籍记者成雷曾因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共当局监禁3年多，在10月才回到澳洲。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市面上电动汽车的可靠性偏低，不及燃油车或混合动力汽车。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消费者报告星期三公布的年度汽车可靠性调查，电动汽车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传统汽车高出 79%。 这项调查基于33万多多部汽车 的车主反馈，涵盖20个潜在问题领域，包括发动机、变速器、电机、泄漏和信息娱乐系统。调查报告说，大多数电动汽车是由对电动汽车技术不熟悉的传统汽车制造商制造的，是由新手汽车制造公司制造的。特斯拉公司制造电动汽车已有10多年历史，但在品牌可靠性方面只处于中游水平。报告指出，驱动电机、充电和电动车电池是电动车车主所报告的最常见问题。报告仲话，混合动力车仍然是最可靠的汽车类型之一，它的问题比汽油动力汽车少 26%。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